感谢主，撒母耳记上第五章，非利士人把约柜掳去以后呢，就把约柜放在他们的这个偶像大滚庙里面。那个时候外邦人呢认为两国征战谁胜了呢，就说明谁拜的这个神灵得胜了，更有能力。那么神呢就施行神迹大能使这个大滚的这个偶像的这个头和手都断掉了。那么非利士呢有五座大城，所以这个在首先是放到这个亚士突这个城，那不仅这个偶像的手头都断了，而且这个人呢都生了痔疮。这个痔疮的这个翻译呢在原文好像是肿瘤或者是鼠疫类的。那他们就赶快把这个约柜呢就是放到另外一个城加特。加特拜的神呢是巴利，他们认为巴利比这个大滚更有能力，但是这边的人也立刻的被神来击打。那他们又赶快送到以哥伦，所以那以哥伦的人呢又被神击打，所以可能五个城都送了个遍但是没想到不管他们把约柜送到哪个城，他们就是自招耶和华的审判，神的手就攻击这些约柜所到的每一个城。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丢失的这个失去了约柜并不着急的要去夺回来反而是非利士人自己受不了了，要赶快的送回去。那他们就询问这个祭司和占卜的，连祭司和占卜的人都听闻到耶和华的大作为，曾经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大作为，他们觉得这是惹不起的一位神，所以他们呢就赶快要赔罪，而且要把约柜送回去。那么最后呢有一个实验，就是用一个这个母牛呢是没有负轭，就是没有拉过车的，而且还有乳的这样的母牛一个自然来说他绝不会离开他的小牛，第二他没有拉过车，不可能没有人拉他他就能够套车，而且没有走过的路，所以这样的一个未曾负轭有乳的牛如果径直的走到他所从来没有走过的这个博士麦，那说明这件事更加是出于神的手了。这个母牛也确实的径直的走到这个博士麦了，所以完全表明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都是出于神的。那博士麦是以色列的境内的，也是以色列人。那外邦人不懂得神的律法用这个车去载这个约柜，神也不怪罪。但是博士麦是这个是以博士麦的人是以色列人，他们是神的子民，他们按说应该是非常懂律法的。但是在这里呢有两个非常严重的错误。第一个是擅自观看约柜这个第二个是献燔祭是公牛公羊才能献的，但是呢他们发热心，他们想献祭是好的，但是呢却不按神的律法用这个母牛这个就直接献祭了。所以从这两件事可以看出当时的以色列人百姓偏离了神的律法已经很远了所以神呢不喜悦，神击杀他们。那他们呢不知道要反省自己的问题就是去反省就是神为什么不喜悦他们，既然他们自己有什么问题不反省不知道去更加的要来敬畏这个约柜，更加的能够敬畏和寻求神的同在，到神的面前去来认罪悔改求问，反而呢他们觉得就是约柜给他们带来了灾难这个神也太圣洁了，这个神太圣洁了，这个约柜太圣洁了，不可以在我们这里，要送出去。所以这实在是一个可悲可叹的一个反应这个非利士人明明是要把约柜送到博士麦的，但是他们却说非利士人是要把约柜送去基列耶林的因为当时示罗也被毁了所以这个约柜也是没有办法回到示罗这个帐幕里面，所以无处安放所以呢这个约柜呢后来就被放在这个基列耶林80多年，直到撒母耳记下六章二节所记载的大卫把约柜才迁到了耶路撒冷。以赛亚书第51章说到你们要追想被凿而出的磐石，被挖而出的岩穴，这里是比喻以色列人的这个民族的源头是来自于本来不能生育的撒拉以色列人虽然即将要遭大难渔民所剩无几，但是到那个时候呢要追想起曾经这个亚伯拉罕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和生养的 你们的撒拉，就是本来一个人已经老迈啊，他的妻子也是已经不能生育的，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夫妻，从这样的一个家庭，能够生出一个大的民族来，所以将来神依然还会来复兴以色列的渔民，所以神就这样安慰他们说，以后还要来重建，所以不要被这个环境来吓倒，要看见神的救恩一定能够成就，那神的公义和救恩是永远长存的啊。这里讲到大鱼啊，拉哈伯这个水里的大鱼就是指到埃及啊，神曾经重重的击打这个埃及，九节十节是指的使红海分开，使以色列人过去被救赎的那段的历史，所以再一次他们还会被救赎的啊，他们还会从巴比伦被掳之地归回西安的。虽然他们被掳去巴比伦，不能够再保护母亲这个耶路撒冷，他们都自身难保，但是神呢一定还会接管，神会惩罚那些苦待他们的列邦的强国。启示录第十二章讲到妇人和大红龙，我相信这些经文我们在讲到启示录的时候都有很深的印象，所以我们依然还是直接讲一下这个重点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启示录从第十二章就是一个新的一个开始，就是再一次从创世纪一路讲到末世啊，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诉说宇宙性的属灵征战，这个角度地上一切的事情它的发生，它背后的灵界的根源是什么。所以这里大红龙呢是指到魔鬼撒旦，从创世开始啊，他就要吞吃人，吞吃神所造的这个人。那么男孩子是指谁呢？我们看男孩子要记住两个特点，第一个他用铁杖要辖管万国，管辖万国，第二个他被提到神宝座。所以符合男孩子特点的一个肯定是耶稣基督，第二个呢是灾前被提的得胜者，就是因为得胜者也是用铁杖将来要辖管万国的，也是有被提到神宝座前的，所以灾前被提的得胜者，所以是一个群体，教会的一部分，得胜者的群体和基督。那妇人呢也是代表一个群体，她是代表从夏娃以来从夏娃以来经历了基督的降生，所以里面包括玛利亚，一直到末日一个连绵不断的群体。那么在旧约中她是代表盼望弥赛亚降临的以色列，真以色列人，以色列的群体。在新约中他是代表忠心的渔民，也就是弥赛亚基督徒，也就这两个群体总之呢都是以色列人，但是在旧约是盼望弥赛亚的不是败坏的那些，在新约呢是已经归信了耶稣基督的弥赛亚基督徒的这个群体。所以妇人一定记住不是教会。那么教会是什么呢？教会第一个，教会中要分几部分，一个部分呢是男孩子，因为男孩子是代表灾前被提的教会的得胜者，还有一部分呢是妇人其余的儿女，就是在地上经过大灾难的忠心持守的，这个就是其余的儿女。所以妇人一定不是教会妇人是以色列的一个群体那么魔鬼在末日呢就气愤愤地下到地上去迫害这个以色列人，迫害这个妇人。所以昨天我们刚讲到说以色列的渔民也就是这个妇人在这里所代表的，他在末后的三年半被神有超自然的保护。好，第十三章呢讲到两个兽，这两个兽我们要非常的熟悉，一个是海兽，一个是地兽。先来出现的是海兽，七头十脚，它这个脚上有带着冠冕，冠冕就是表明政治大权，而且这个政治大权直接是由魔鬼这个龙赋予的这个海兽呢就是魔鬼的代言人敌基督他呢在末后42个月，也就是3年半他要这个掌权，而且他要亵渎神，他要逼迫圣徒，所有名字不在生命册上的人都拜他，所以他是迷惑了全世界的人除了认出他来的不拜他的基督徒以外，所有的人都被他的这个政治上的魅力，他的手段他的这个谎言所迷惑，都来拜他。那么接下来出来的是地兽，地兽是假先知他如同这个羊羔，但是他说话呢好像是龙他是撒旦的这个宗教的代表，他呢是行神迹奇事的。他行神迹奇事有两个目的，第一个是为敌基督的掌权做宗教的这个宣传和铺路， 第二个是为受印666的这个通行来做一个宣传和铺路。所以至此呢，魔鬼的三位一体都齐了，这个龙也就是魔鬼本身，还有这个敌基督，还有这个假先知，魔鬼的三位一体在这个末日的这个最后大灾难的后三年半就全部都浮出水面，而且来进行他们最后的这个工作。那现在呢，当然对敌基督和假先知已经有很多的猜测了啊，历史历代呢也有不少的小的敌基督、小的假先知啊，就像在我们在新约刚刚看过的，甚至在使徒时代，耶稣刚刚升天，使徒时代都已经讲了这个假先知灵、敌基督的灵。啊，这个魔鬼在每一个时代都会找他的代言人，把敌基督的灵和假先知的灵放在一些这个代言人的身上，让他们在某个层面、某一个局部能够做一些敌基督和假先知的这种的事情，啊。但是呢，那历史历代的这些呢，都不是末日的那一位敌基督和假先知，因为第一年代不对，第二他们没有一个目前为止具备所有敌基督和假先知的这个特征和影响力，所以都还不是。所以教会呢也需要拭目以待，但是教会首先要根据圣经的真理的描述来很清楚的知道敌基督和假先知他们有什么特征，他们会做什么事，他们的作为、他们的特征是什么。那么当这样的人物出来的时候，那么圣灵会就是让警醒的教会能够认出这两个人物，敌基督和假先知在末日确确实实有这两个人物，而且就是根据我们现在所处的末日的这个情况，很多人相信已经在世上了，只是他们的一些的作为还没有完全彰显，所以我们现在还不能够肯定，但是应该是已经在世上了，而且开始具备渐渐的在积累他的影响力了。但是当他们的一些关键性的标志性的作为做出来的时候，可能很多的教会就灵里警醒的，对真理把握很清楚，灵里警醒的可能一下子 就认出来这个是敌基督，这个是假先知。但是相当相当多世人当然是不知道的，世人都会进入他们的网络和圈套，还有很多沉睡的、迷糊的、不警醒的教会也是认不出来，甚至也在就是在无知当中在谎言当中，甚至会为他们效力和开路。好，就分享到这里，神祝福大家。